被拒绝的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5月15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被拒绝的网》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515M， 历时2小时9分钟。那通过传讲主的道，神的荣耀今天降在我们身上。那上周我有点不太舒服，那准确的说不是不舒服，而是为了接受一次检查，就是身体检查。那这就是你们听到我在医院的原因，因为我去到那儿就不必再来来回回的过河了。那他们要检查我的肠胃，那他们得那每过几分钟他们就得回来进行 X 光检查。但是那我们应该6个月接受一次检查，那如果我们去海外宣教的话，那我想罗伯特弟兄他们接受了每6个月的检查，但我已经4年没有接受检查了。那问题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个蓖麻油，就是那个东西，医生说他们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代替，所以我后当他们给我服用的东西时，我简直恶心死了。那你们知道我在我的生平故事中告诉过你们那东西是怎么让我恶心的，那我就是不愿吃那东西。那我对我可爱的医生朋友们说，我说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他说伯纳弟兄我想没有。当那个女士拿着东西进来，那看上去，那可能我是在夸张，但看上去好像我一垮脱那么多，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那我就捏着鼻子恶心的直往上反，那我终于把它喝下去了。那现在那在我所经历的一切试炼和各种事情上，我要为这次完美的检查来感谢主。那我100%的都通过了，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世界的任何地方。那我问医生，我猜他们是路易斯维尔市最好的3位专家。那我问他们，我说我至少还有10%的毛病吧，他们说你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各个方面都是绝对的健康。那我非常的感谢神，除了我们的天父，这种完全的健康还能来自谁呢？那医生说，他说你整个的血液循环显示你还年轻，你的血细胞甚至还没有开始破坏，那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他们说伯纳汉弟兄你的身体状况很好，我说好，我太高兴了。那我跟那所医院的每个护士还有所有的医生都有私下的交谈并做见证。那有一个医生，那我猜今天早上他应该在这里。那我非常高兴的知道这世上仍然有好人，真实的人，他们愿意带我通过这5天的身体检查。那这检查每个都要花费200-300美元。那当我做完体检时，他们说那是我们为你所做主公的奉献。他们甚至没有，他们说后、哦、你问我们你欠我们多少钱，你真让我们不好意思。他们说只要你为我们祷告就行了。他们说我们发现在你里面有一种情感的东西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他们说它看起来不像，那从外表上说你没有神经质也没有心理不正常，但又说在你里面有一种我们不能明白的东西。我说如果你们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们。那我就谈起那些的意象，那对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领域，他们对这个一无所知。我告诉他们圣经的事，然后我告诉他们前一天主刚刚给我的意象，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哭了，就坐在那里哭泣起来。我说我希望你们不会把我当作一个宗教怪人或某个他们说伯纳汉弟兄绝对不会，我们全心相信那些事。他说但只有一件事我们想要说，你没有去学校学习那些事情，我们相信他们是来自全能的神的。那是路易斯维尔市3位杰出的医生 那最好的医生。所以我为此很高兴，知道那是主让我在那里撒一些种子。那每个护士都与我交谈。那一天上午我从 X 光室出来，那我看到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她病得很厉害。我一直朝她那儿挪，一点点挪过去，直到我靠近了她，我想她可能快死了。我说，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说，好的，先生。我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属于某个教会。那我说，我想我得说得清楚一点。我说，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倘若你要度过这条生命河进入另外一边，你爱主吗？我说，你真的会得救吗？他说，是的，先生，我会得救的。我说，神祝福你的心，不管风往哪边吹，你都会没事的。那只要这样往前走，如果我们到处走走，就会看到世上还有很多好人。那今天，那我来这里时，见到一个异象，那稍后我会把他们告诉你，我会把它告诉你们。那我首先想传讲一些主的道，因为我相信神的道是非常必要的，是现在最要紧的。那我也很高兴，看到查理·考克斯弟兄，还有跟我的朋友们站在一起，弟兄我想不起杰弗里，我想不起他的名字。那你们很多从乔治亚州，那从这个国家不同地方来的宝贵弟兄，那我的老朋友比尔金早坐在这里，我想是的。那很多那从乔治亚来的弟兄，那他给了我这套西装。那你知道，这是我所穿过的最好的一套西装，穿上的感觉非常好，那真的非常好。你们对我太重要了。当我告诉你们最近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时，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认为你们对我太重要了。那我相信，若是主的旨意，那我要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去征战，因为我看到那现在，那当然我可能今天就会死。那你不知道，那心电图16种不同类型的 X 光等等，整个身体检查都显示我跟地上任何的人一样的正常，所以我为此感谢神。那虽然我很感谢神那给我的这一切，但是我更感谢的是，我相信神继续让我服侍他。但在这之前，他让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那这让我太高兴了。那我想今晚可以吗？那我们宝贵的弟兄是个没有一点自私的人，他是内贝尔弟兄。若是你们谁上个星期天在这里听了他所传讲的那个美妙的信息高油的瓶，那这是我听到的最杰出的信息之一，就是那位弟兄上个星期天靠着圣灵向神所聚集的这小群羊传讲的信息。那如果可以的话，主也喜悦，那位弟兄和教会也喜悦。那今晚我想再讲到，那从这星期晚上开始讲一系列的讲题我说星期天晚上、星期三晚上和下个星期天晚上，那传讲我所学习的一系列题目。那我本来不需要住院，但是他们对我太好了，那他们给了我一间只要三分之一价钱的房间，所以我就拿出我的圣经和笔记本，把床都摇起来，那把床桌移到面前，那把我所有的圣经和有关的物品都摆在手边。我那段时间我过得很愉快，直到他们把兵马俑拿进来，那我的愉快就从那时候停止了，那我的愉快那时候就结束了。那派的弟兄，我简直恶心死了，我实在受不了那东西。那我头三到四天过得很好，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好，那我在学习以弗所书。那这卷书把教会建立起来， 那我认为那是一件很美的事。那如果你们，那现在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教会，那你们就去站在你的岗位上。但如果你没有教会，那你想今天晚上，那还有星期三晚上、星期天晚上再回来，那我想用今天晚上传讲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星期三晚上传讲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下星期天晚上传讲以弗所书第三章，来建立教会的次序。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就是把教会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我想这是对教会的建造。那我不是，那我这话是对来伯拉罕堂的人说的。那如果在你们这些亲爱的弟兄当中，那我想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们有些人有自己的聚会，那我们在塞勒斯堡的弟兄以及其他地方的弟兄也有聚会。那瞧，那他们有复兴会，那你们去参加那些聚会。他们是神的仆人。那这些年轻的弟兄们站在破口上，那他们从宗派中出来了，当他们的教会也否认真理以及这样的事时，他们就从中出来了。神呼召他们去侍奉。是的，先生，我欣赏一个人，那我甚至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但他是个年轻人，是很好很英俊的人，那有可爱的妻子还有孩子。那朱尼杰克逊弟兄一直在这里举行一些聚会，那这又是神奇异恩典的另一个奇妙非凡的战利品。那当他们在你的教会中举行复兴会时，你就去他们那里。那你应该这么做，因为你不知道，那或许有个罪人来到祭坛，那神可能感动你去带领那个人归向基督，那将成为你在另一边的巨大奖赏。但这个只是在教导伯拉罕堂并建立这个教会的秩序，以便对我们的前进有所帮助。那我没有带手表，那所以呢，有人帮我看一下时间。那道哥已经给我看了他那只表，所以我的弟，所以那。那你不会找我要很多钱？好的，那没问题。那好，那我从一开始就不太信任这个东西。是是，那从那以后，这表走的比以前好多了。他说他在生日那天留下了一毛钱，为了让我感觉好受点，因为我跟他之间还有两三件这种事，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但是那对我没有半点影响。那我不会讲很长。那如果我们教堂里有陌生人，那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那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小圣堂。那我们的教堂不大，那现在正计划建一个，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而只是个，那这个教堂比较破了。那如果主允许我们的话，我们想要建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教堂。那你们许多人都在为此努力，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那我们，那今天早上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那让我们从十九节开始，那十九和二十节，那我们来把这个作为一个主题的经文。那在你们翻圣经时，那我们先读这节经文，然后我们要祷告。那今天早上有谁需要祷告，请说我记得，请纪念我。那在我们上次聚会中，那两三个星期前我们有场聚会。那在你们翻圣经时，我顺便说一说，下个月六号，那在切陶奎开始聚会，我们盼望在俄亥俄的米尔顿能有振奋人心的时刻。那到时你们有假期的人可以上去，那参加在河边的大型野外聚会。那你们会听到所有好的讲道，他们都来自这条河的附近。那每天早上传道人讲道，从白天一直到晚上，所以他们聚在一起。那里是个大型的营地，比银山的营地还要大，大好几倍。那是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安排8000至10000人，而且总是挤得满满的。我们在那里有过美好的时光，在俄亥俄。那基德老弟兄 那有一天早上我去为了祷告，你们都记得我三个星期前告诉过你们，那医生说了只能活24小时了，但他现在能站起来而且四处走动了。他也用了一些经文，那他不能唱歌。那当我那天早上走进去看到他，那看到他披着小围巾，那我在天亮前三四个小时就离开这里便能见到他。他们说他那天就会死，是前列腺癌。他可爱的老伴儿每天洗衣服赚五毛钱，从天没亮就开始一直到晚上，赚五毛钱来供养他丈夫去工厂上传道，传讲两个星期的复兴会，收取的奉献只有八毛钱。但那天上午我看到他们坐在那里，他们这一对老夫妻，一对可爱的夫妻坐在那里，他肩膀上披着一块小围巾，他带领信主的人中有一个已经92岁了，还是那么精神，容光焕发，从里到外都是五旬节。他坐在那里，那你们这，那我说你知道一个老人坐在这里在等什么呢？他说就等着船来了。没错，他们的工作，他们所成就的事情，他们所达成的目标，他们现在准备好取得奖赏了。我对基弗弟兄说，那天上午我对基德弟兄说，你会参加切道会的聚会。那他昨天打电话给我说，伯拉罕弟兄，我会去的，我会的。他很健康。那自从我新的事工开始以来，有很多的聚会。一位弟兄站在这里的进信会弟兄，他女儿有十来岁，有点任性。我告诉他，因着主耶稣，我把你的女儿给你。那第二天早上，当他回家时，他女儿就得救了。另外一个今天上午要在这里受洗。那有一个人，那索斯曼先生，那是我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他的岳母快不行了。我说，当你到他那里时，你会发现你岳母好了，她正在恢复，那没事了。那事情就这样应验了，人们还只是刚刚看到这个，现在她还只是在婴儿期，在成长，但是那我们期待超乎一切的丰富。那我们处在邪恶的末世，但也是最荣耀的时刻。那你们现在翻到我们要读的经文，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那我当然让金恩弟兄在后面录音，那我们才开始我们的聚会。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的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那今天早上我想从这段经文中选一个题目，那来讲几分钟。那我想管这个题目叫做被拒绝的王。这个时代像所有的时代一样，人们不要神来领导他们，他们要自己的领导方式。那今天上午的这个故事，那当你们回家时，你们最好是把整个的故事再读一遍。那是在撒母耳的时代，他是属神的人，是个先知，他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好人，高尚，值得尊敬，真实，为人诚实，从不欺骗他们，从不告诉他们别的，只有主如此说。 但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想要改变这一方式。他们看到非利士人、亚玛利人、亚摩利人、赫人以及世上其他族的人，他们看见那些人有王统治他们、管理他们、指引他们、带领他们征战等等。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想要仿效他们的样子，要像那些王、像那些的百姓一样。但是在任何的时代，神从来不要他的百姓像世人一样行动，也不要他们像世人一样被管理和辖制。神的民总是独特的民，他们总是很独特的，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被分别出来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世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事情的爱好还有他们的天性总是与世人所期望的相反。那以色列人他们来见撒母耳，他们说，你年纪老迈了，那你的儿子们也不行你的道，因为他们不像撒母耳一样的真实，他们贪污受贿。那他们说，撒母耳，你儿子们都不像你，所以我们要你出去给我们找一个王，然后高抹他，使我们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撒母耳竭力地告诉他们这样做不行，他说，如果你们这么做，首先你们要知道，你们会发现王必叫你们的儿子离开家门，使他们成为战士，奔走在他的车前，为他背盔甲拿刀枪。不仅如此，他还要召你们的女儿去做饭烤饼，叫他们离开你们去为军队做饭。他说，还有，他必从你们的谷物中、你们的一切收入中收取一定的税，他要从所有这些里面抽税来支付政府的债务以及其他的支出。他说，我认为你们绝对是在犯错误，但是那些人还是说，但我们还是想跟其他的人一样。那这些男人女人，那人们总是想要互相的来效法，但是曾经活在地上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榜样，就是那位为我们所有人受死的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完美的榜样，他总是以父的事为念，做合意的事。不管撒母耳怎么竭力地劝他们，但他们日日夜夜不断地找他，说，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一个人，我们要找一个人，让我们能说这是我们的领袖。但这从来都不是神的旨意，这从来不是神的旨意，也永远不会成为神的旨意。神不会让人彼此的来统治，是神来管辖我们，神是我们的统治者。 他是我们的王。那这跟今天非常非常的相似，因为人看起来有着同样的想法，他们看起来不能理解神依然在管理着人，而不是人管理人。所以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叫扫罗的人，他是基士的儿子，他是个受人尊敬有好名声的人，他正合那些人的口味，因为他是个身材高大气貌不凡的人。那圣经说他的身材比以色列众民高出一头，他看起来像一个王，他相貌英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很出众的人。那这也是今天的人们所喜欢选择的类型。那人们他们看起来不满足于神让他的教会被圣灵来管理和控制的方式，那他们想要有人，某个人，某个宗派或某个特定的人来管理教会。这些人不能完全投入到神的手中而成为属灵，他们不能被圣灵所引导，他们想要有人替他们来做这些宗教的事，他们想要有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因此这个人看来完全适合那个位置，因为他是个很有知识的人。这跟今天的情况何等的相似，我们也喜欢选择这种的人来治理我们的教会，来治理神的教会。那我不是说任何反对的话，但是我只是想跟你们说明一点，那就是这么做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也永远不是神的旨意。神他要管理他的子民，要治理每个人。然后我们发现基士的这个儿子他是个伟人，他的身材他看起来很适合众人，他穿上王袍戴上王冠看起来很伟大，他走路时高过其他所有的人，他一定是以色列国的栋梁，因为别的王其他国家的王会想，好看呢，这是个多伟大的人，他们可能会翘起大拇指说，看我们有了一个多伟大的王啊，看看管理我们的是个多么伟大的人。何等不幸的是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喜欢说我们的牧师啊不是个小心眼儿，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是哈特福德啊或某个伟大神学院的毕业生，他在这里拿到了四个学位，而且他跟谁都能够合得来，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些都很好。但是神给教会的方法是由圣灵，由他的灵来引导。但是人们喜欢说，哦，我们拥有伟大的宗派，哦，我们属于这个宗派，哦，在早期开荒的时候，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人数很少，只有几个人，很少的人，但现在我们发展成为这里最大的宗派， 我们这里边有最好的神学院，有受过最好教育的教师，我们有穿戴最好的会众，城里最有知识的人，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宗派。我们奉献爱心，那我们做这事儿做那事儿等等，这都没什么，我不会说一句话来反对这些的事儿，因为那些都是好的。但是人管理人仍然不是神的旨意。在五旬节那天，神差圣灵来管理人的心和人的生命。神没有预定人来管理人，但我们却热衷于这种事。当我们能说自己是属于一个大宗派时，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你是基督徒吗？这是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当我在医院时，我问一个人，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属于某某教派。我说你是基督徒吗？啊，我属于某某某某教派。那一个小护士来到我的床边，我正在那里看圣经。那他是那楼层新来的护士，他说你好吗先生，他说我想你就是来这里做身体检查的伯拉罕姆是吧，我说是的，他说我能用酒精帮你擦擦背，那让你感觉舒服一些吗，我说啊，可以啊。在他给我擦背的时候，他说你属于哪一个教派，我说哦，我属于那个最古老的教派。他说那是什么教派呢，我说就是那个世界还没有组织起来之前的那个。他说哦，什么我想我不知道这么一个教派。他说我属于某某教派啊，是那个组织吗，我说不是夫人，那个组织大约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这个组织开始与晨星一起歌唱，神的众子一同欢呼的时候，那时他们看见了救赎人类的救主来到。他停止擦我的背，那我往这边稍微弯了弯腰，那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的擦。那他来自附近的科内顿，那我们接着谈话。他说先生，我一直相信如果神曾经是神，他今天也还是神，就跟他在过去的时候一样。他说虽然我的教会断然否认这些，但我相信那是真理。我说年轻的女士，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他说如果神曾经是个医治者，那他今天不还是个医治者吗？我说我的姐妹，他绝对是医治者。但是人想要管理管辖人，人想要人来管理他，他不想要神来管理他。所以基士的儿子，他名叫扫罗，就是以色列人所要的答案，这个伟大又威严的人。哦，他可以领导以色列人去打仗等等，但这仍然不是神行事的方式。神要他忠诚的老先知来指引他们，向他们传讲神的话。那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伟大教会时代，我认为并全心的相信我们做的事与神命定我们要做的事正好相反。我们的救主最后的吩咐是在马可福音16章，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除了圣灵的领导，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基士的儿子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有了学校，我们建了神学院，满足于成立组织，跟世上其他的人一样。那圣灵过去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当人们写独立宣言时，这个国家是由圣灵来管理。那时有一张外加的椅子放在那里，我心里丝毫也不怀疑，当这个国家建立在宗教自由、一切自由的原则和神永恒的道上时，就是神的儿子坐在那张椅子上。但是我们已经玷污了这一点。政治，我们所选举的人在收买、出卖与虚假的承诺下坐在那里，直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民主受到如此的玷污，以致它跟共产主义和各种主义混杂在一起。许多次当国际联盟在那里开会或讨论时，我们都发起祷告会，但在最近的某个重大的时刻，他们却甚至连一次召集祷告也没有。没有了祷告，我们还怎么解决争端呢？若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还怎么指望全世界来做任何的事情呢？但让我带着对我们的国家、国旗和这个国家所持守的共和政体的爱和尊重来说这些话。我们已经弃绝了我们的领袖圣灵，代之让这些政治的腐败导致那些心思堕落的人钻了进来。如果你们不留心，他们马上就要犯他们至今为止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因为人们渴望让人来管理。作为一个总统，他在美国国会大厦所需要的，在我们的国会里所需要的，在我们的法院里所需要的，是那些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充满圣灵的、被神带领的人。但相反，我们选择了有知识的人，选择了有敬虔的外表却否认神大能的人，选择了那些的无神论者，有的时候比这个还糟。我们不但把这样的人带进了我们的国家政治，不但是这样，而且还进到了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的教会在选择领导我们的牧师这一根本的问题上变得堕落了。我们去到神学院挑选一些有知识的巨人，一些头脑非常精明的人，一些有学问的人，选择那些与众人合得来的人，在邻居中是个大人物的人。我丝毫不反对这些。他们选择那些举止友善的人，那选择那些在生活上谁也不得罪的人。他们在其他人中、在众人中注重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的圈子里是个伟人。 我不会对这些说任何的毁谤的话。求神永远不要让我的灵有那种的恶念。但这仍然不是神为我们所选择的，关键是要圣灵的领导，是基督在人的心里。站在我们讲坛上的许多有知识的人，竟然否认圣灵的真实存在。他们许多人否认神的医治和圣灵的大能存在。昨天我在读一篇的文章，那我相信是昨天，是对杰克科的一系列的报刊剪辑。那这个杰克科是我带领归向主耶稣的人之一，他在他的日子里是个勇敢而有大能的人。他在佛罗里达受到审讯，因为他让一个儿童把支架从腿上拿走并走过讲台。那当他这么做时，那个孩子正常的走过了讲台。那当他走到他妈妈身边时，他就摔倒了。这一切都是基督仇敌的安排。那这个年轻的妇女和她的丈夫，他们把我们勇敢的弟兄送上了法庭。那此时各个教会本该站在杰克弟兄的一边，每一个提起耶稣基督名的教士都应该勇敢地站在他的一边，每个求告主耶稣名的人都应该屈膝祷告。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在一些报纸的头条，我们的一个大宗派说他们与无神论者联手来谴责杰克科弟兄，要把他送进监狱。你们能想象一个自称是属基督名的教会竟然会与无神论者他们联手来谴责一个敬畏神的全心维护圣经的人？但他们那么做了。那时高登林协弟兄那在为他辩护的人当中，那当那个不信的法官他说这个人是个骗子，因为他把那个孩子的支架拿走叫他走过讲台，说孩子得了医治。他撒谎，他行的事违背了医生的章程，因此本案控告他欺骗。寇弟兄站起来，他说先生，我不服以上的陈述，神医治了那个孩子。法官说，我要请问在法庭上的任何人，如果他的陈述是真实的，即神在讲台的一端医治了那个男孩而让他在另一端又病了，如果这个陈述能够用圣经证明，那么我就说柯先生的陈述有理。一位传道人举手说，尊敬的法官先生，我可以陈述吗？法官说，请陈述吧。这个传道人站起来，他说，有一天晚上在翻腾的大海上，一个小船就要沉到海底，所有得救的希望都没有了。这时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其中一个叫彼得的使徒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圣经说，主对使徒彼得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先生， 他走在水面上，就像耶稣走在水面上一样稳当。但是当他害怕时，他还没走到耶稣那儿，就开始沉下去。法官说，这案子了结了。我们需要圣灵来领导，而不是有知识的人。扫罗基士的儿子，那时成为管理众人的首领，他领了2000人，约拿旦领了1000人，约拿旦下去一个防营，击杀了一群亚摩利人亚门人。那当约拿旦攻击他们时，扫罗就吹角说，你们看看扫罗成就了什么事。他开始骄傲起来。当一个人成了某个伟大的神学博士，或者他得到了一些的名声时，他就或多或少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属神的人是谦卑的人，神的百姓是谦卑的百姓。当你看到有人说他们领受了圣灵，然后就开始隔离自己，变得没有信心，试图成为他们所不是的人，要记住，这样的人他根本没有接受主耶稣。然后我们看到敌人上来了，他想要进入一小群神的百姓中，要搬出个人的右眼，这正是敌人想要做的。他们一直都想这么做，要是能行，他会把你2个眼都搬出来，他让人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这就是撒旦今天想要对每个基督徒做的事，搬出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只能跟随知识的感觉，而不是跟随圣灵引导他的感觉。所以当敌人要那么做时，当大的征战来到时，扫罗将一对大牛切成筷子，把他们送给所有的以色列人。那我希望你们注意这里，当扫罗把牛筷子送给所有的以色列人时，他说，凡不出来跟随撒母耳和扫罗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你们看到他是怎样欺骗吗？他想要把自己描绘成属神的人，这根本不像一个基督徒。百姓惧怕是因着撒母耳，但是扫罗让众人都来跟随他，因为众人都惧怕撒母耳，众人出来跟随撒母耳和扫罗。今天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事了，说我们是大的教会，我们是基督的教会，说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是什么什么。那这让人们感到惧怕，以为神真的在那里做工，他们不要圣灵的带领，他们宁愿那样来跟从人，因为他们喜欢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喜欢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你们看到圣灵才是我们的审判官了吗？神从未赐给我们一个教皇或主教或任何的人来做审判官，圣灵即神在圣灵的样式里，他才是我们的审判官和引导者。为什么呢？请原谅我这粗鲁，可能最粗鲁的表达，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这样说是出于爱。 但是圣灵说女人剪头发是错的，女人穿短裙穿裤子在脸上嘴上涂脂抹粉这是错的，圣灵说那是错的，但我们却想让人告诉我们的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跟随扫罗和撒母耳就行了。人们喜欢六天内随他们所欲的去生活，然后再到星期天上午去教会，让那些颇有学问拥有许多学位的神学毕业生可以给他们讲一篇短的道，然后里面还掺杂着笑话，那是让他们觉得开心，让他们觉得像在看电影或者看电视节目一样的来消遣，再给他们做个短短的祷告，然后打发他们带着某种自我满足的安全感回到家里去，那就是他们借着宗教所做的，那不是圣灵的旨意。圣灵他要你一个星期的每一天每一个晚上都敬虔的生活，从世界的事上分别出来，但是教会他们不想那么做，他们想要人按照他们所愿意听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他们不愿听圣灵借着圣经说话的声音，他们许多人想要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样说让人觉得很心安理得，他们想要说没有圣灵的喜那回事，他们不想在行为上与世上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女人不想把脸上的化妆都洗掉再走到街上，男人不想带着清洁的面容，他们偏偏嘴里要叼着根香烟雪茄或者烟斗来做世人所做的那些的事情，女人想要剪短头发穿短裙展示他们的身材，让他们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他们想要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要人告诉他们说这么做没有关系。前几天晚上那在这里有人来跟我说，也说因为我讲道反对那些事儿，那他是个大宗派的，他们有四五个人，他们说我们要把伯拉罕弟兄清除出去，不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你要么把那些录音带收回去为此道歉，否则我们就把你清除出去。我说我要与神的道站在一起，即使是牺牲我生命中的一切，我仍然要与道站在一起。他们说好呀，你不把那些录音带收回去吗？我说我一生中从未传讲任何我感到羞耻的东西，我不会收回任何磁带或者录音带，我要与圣灵所说的话站在一起。我或生或死都是靠着他，我现在不是在说我自己，而是要给你们解释清楚正在发生的事，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人想要由人来领导，以色列人不想要撒母耳，在他们高撒母耳王在高所罗王，对不起，那在高扫罗王之前，撒母耳又来到众人那里。我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撒母耳当时所说的话，那你们可以听一听。撒母耳说，神做你们的王有什么不好呢？那时候我们看不见神呢。好，但我是他的代表啊。撒母耳说，我曾告诉过你们错误的事情吗？他说，我所预言的事哪一个没有照着我说要发生的成就呢？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主的道呢？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曾到你们那里祈求过谁的钱财吗？ 我曾收取过你们的东西吗？我所带给你们的，除了耶和华如此说之外，还有什么呢？神每次都印证了那是真理。他要打雷降雨，你们知道圣经在这里证明撒母耳是神的代言人。撒母耳在今天所代表的就是圣灵，圣灵是神的代言人，他所说的完全是圣经所说的话，他只相信圣经所说的话，而不会与经文偏离一点。但是人们想要人告诉他们别的东西，以色列人不能说撒母耳的预言是不正确的。他们回答说，撒母耳，凡你奉主名所说的，主已经让他们照着你所说的成就了，没有一点的错误。你从未到我们这里来祈求钱财，你一直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你从未要我们为你做任何重大的事，你信靠你的神，他拯救你脱离一切的事。你的话是真的，你奉主名所说的一切都照你说的成就了，但我们还是要一个王。你们看到这个矛盾了吗？你们能看见魔鬼的狡诈是怎么在人的身上运行的吗？男人女人不是去顺服圣灵，去倾听耶和华如此说，去祈求一个洁净的生活，不受玷污的品性，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他们不去做一个独特的民，一个圣洁的国民，一个与众不同的民。他们宁愿与世人一致，行为像世人一样，去一个教会，那可以对他们说，哦，那没有关系，只管那么做，继续做吧。你们看到这是什么了吗？他们说没有神医治这么回事，哦，圣灵的旗只是给教会的脚手架，换言之就是后来神拿走了，那把圣灵从教会取走了，让宗派来建造，神从来没有取回去，从来没有，没有这回事。圣灵真理的灵，他要引导你直到耶稣来了，那人们还是朝那条路走的。扫罗掌权了，他有一大批的跟随者，哦，他拥有漂亮的盔甲，他有唱诗的，他有盾牌，他有长矛，哦，他是其他的国家相形见绌。他把以色列人带入到民主政体中，任何人对此都闻所未闻。这正是我们的宗派和教会在今天所做的事。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我们有了世界上穿着最好的会众，我们有了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学问，就像扫罗训练那些能拿枪的人，他们能把枪舞得像车轮似的，以致列国都惧怕他们。他们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但有一天到了一个时刻，出来了一个挑战者，他把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给惊呆了，甚至他们都站着发抖。哥利亚来向他们挑战，他说，看看你们的神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都受过最好的训练。他向以色列人挑战， 以色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擦了锃亮的盔甲都没有用了，他们的枪矛也没有用了，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发生了。我要怀着所有的敬畏、敬虔的尊重、敬意、尊严、爱心和基督的团契说这话。有一天我在一张非洲的报纸上看到，在那里我们基士的儿子葛培里，我们福音传道的挑战者，当时一个伊斯兰教教徒向他挑战，那人说，如果你的神是神，就让他照他所说的医治病人吧。基士的儿子带着其他的军队一言不发被打败了，离开了那个国家。这是耻辱。我们的神是神，我们有很好的教会，我们有很好的福音传道体制，我们有领新金的歌唱者，我们有最好的唱诗班，有这个国家最高的顶尖教堂，我们有最好的人，有一些最有钱的人，我们拥有知识，我们的神学理论非常的完美，我们可以传道，我们可以告诉人，我们可以传福音，领人进来，每年领几百万人归入教会。我们领新金的歌唱者，我们有知识的传道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那样的挑战，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神医治的大能、圣灵的喜一无所知，对那领出在癌症死亡阴影之下的人叫他得自由的大能一无所知，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在那个领域受过训练，就如扫罗和他人为的组织一样。但我要对神的子民，对你们这些孩子们说，叫你们知道神绝对不会不给你一个见证。这一点扫罗不知道，扫罗对此一无所知。神有一个大卫在山后面的某个地方，他不是在神学的杂草上牧养羊群，他领羊群到可安歇的水边，到青草地上，他以他父亲的羊为念，若是某个仇敌跑进来叼走他父亲的一只羊羔，他知道拯救那只羊羔的神的大能。神依然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卫，他知道借着神的大能拯救神的羊羔是什么意思，他依然知道这一切的事，他信靠，他对扫罗的盔甲一无所知，他也不想要什么盔甲，他不想要他们的任何宗派，他不想把那个盔甲穿在身上，他说我根本穿不惯他，但我要带着我所知道的能力出去。大卫牧养他父亲的羊，他照料着牧场，他给羊群合适的食物，羊群长得肥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正的牧人会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喂养他们。如果仇敌使一只羊陷在病中，他知道神的大能。看到小大卫站在那里，扫罗对他说，那个非利士人从小就是个战士，他从 幼年时除了枪矛盔甲就不知道别的，他受过良好的训练，他是个神学家，而你对这些却一无所知。大卫说，先生没错，我对他所受的神学训练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当仇敌进来叼走我父亲的一只羊羔时，我就带着神的大能上去，我去救他，我把他平平安安的夺回来，我把他带回到绿荫的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神把狮子交在我手里，当他来叼一只羊羔时，我就打死他。神让我打死熊，因为天上的神也必与我同在，打死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我们需要圣灵的领导，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的年日，没有人知道。有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我睡着了，我梦见约瑟病了，我抱起他为他祷告。当我醒来时，我很不舒服，我说后或许约瑟要病了。我看见在我面前有一个黑影在行走，是个褐色的影子，看起来像我自己。我注视着他，在他后面上来了一个白色的影子，那是主。那我看我妻子，那如果她醒着，我就可以指给她看，那她就能看到这个异象，但她还睡着。我说主啊，对不起，我一辈子都是这样，你老是得牵着我去做每一件事。每当有事情发生时，我总以为是你做的，但我意识到那是撒旦想要阻挡我。我说巴不得你来引导我。当我看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张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男人的脸。主在我面前回头看，他举起手抓住我的手，开始往这边走，接着异象就离开了我。上个星期天早上我醒得很早，那这异象是在星期六早上。我总是很疲惫，我总是想到我就要死了，那我50岁了，我的日子看来没有多久了。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形体，那个天上的身体中将是个什么样子。当我看到我宝贵的朋友时，他会不会像是一朵白云飘过？我说那位弟兄来了，他不能说你好伯拉罕弟兄。那当耶稣来时，我会再成为人？我常常那么想。那我梦到我去了西部，我经过了一片芦苇地，那我妻子和我在一起，那我们在钓鳟鱼。我停下来，天门打开了，天空是那么美丽，他们看起来不像在这边山谷所看到的样子，天空是蓝蓝的，有美丽的白云。我对妻子说，我说亲爱的，我们很久以前就应当到这里来。他说为了孩子的缘故，比尔，我们应该来这里。我说是，然后我就醒来了。我心想，我的梦这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往下看，我妻子正躺在我旁边，我靠着枕头坐起来，那就像你们很多人所做的一样，我把头靠在床头上，把手放在身后，那我这样躺在那里。那我说，哦，我真想知道另一边是什么样子。我已经50岁了，但我却什么也没有做。若是我能够做些事来帮助主就好了，因为我知道我会死的。我大半生已经过去了，至少已经过了大半生。如果我活得跟我家人一样长，我的大半生仍然是过去了。那我周围看看，我躺在那里准备要起来，那是大约是7点。我说我想今天上午要去教会，若是我嗓子哑了，那我想听听那位弟兄讲道。那我说亲爱的，你醒了吗？他睡得很实。 那我不想你们错过这一点，因为这个改变了我。我再也不是以前的同一个伯拉罕弟兄了。那我看着，我听到有个声音不停地说，你才刚刚开始努力征战，继续努力。我摇了一会儿头，然后我想或许是我自己这么想吧。那你们知道一个人有时会幻想，那我说我可能只是在幻想吧。那声音又说，努力征战，继续向前，继续向前。我说也许这是我自己说的吧。我用牙齿咬住嘴唇，咬住嘴唇，用手捂住嘴巴，结果他又来了。那声音说，继续努力，要不得你知道路的尽头等着你的是什么。我好像能听到格里汉斯奈林或别的什么人唱这首歌，他们在这里唱过，那安娜梅和你们都会唱的那首歌。我因思乡而忧郁，我想要见到耶稣，我喜欢听到那悦耳的岗铃鸣响，它比照亮我的道路，驱散一切的惧怕。主啊，让我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你们的教会里听过这首歌？那我听到有声音说，你想要透过时间的帷幕看一看吗？我说那会对我很有帮助的。那我观看，就在那时一瞬间，我进入了一个倾斜的地方。那我往后看，我躺在床上，我说这事儿可真奇怪。那我不想要你们服侍这事，这是在我的教会面前，那或者说在我所牧养的羊群面前，我或是在身内或是在身外，那是不是一种空间的转移，那我不知道。它跟我所见过的任何一项都不一样，我可以看到这里，也可以看到那里。那当我抵达那个地方时，我从未见过那么多人跑过来呼喊着说，哦，我们宝贵的弟兄。那我看着是年轻的女子，大概20来岁，那18到20岁，他们都拥抱我呼喊着，我们宝贵的弟兄。又来了年轻的男人，那他们都是青春年少，他们的眼睛都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黑夜中的星星，他们的牙齿白得像珍珠，他们呼喊着抓住我，呼喊着说，哦，我们宝贵的弟兄。我停下来，我一看，我也变年轻了。我回头看见我年迈的身体正躺在那里，手放在脑袋后面。我说我不明白这事，这些年轻的女人们他们拥抱着我。那我知道那这里的会众，那我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我是带着甜美和圣灵的温柔来说这事的。男人拥抱女人时不可能没有一种男人的感觉，但在那里却没有，那里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他们不会疲倦，他们，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到那么美丽的女人。他们的头发垂到腰边，长裙直垂到脚，他们拥抱着我，那种拥抱甚至不像我自己的妹妹对我的拥抱。他们没有亲我，我也没有亲他们。那里的事情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词汇来形容它，我找不到任何的词汇来表达。完美根本连边都沾不上，荣美也根本挨不着边，那种东西是我从未，你们必须要在那里。我朝这边看，朝那边看，他们上来了成千上万的人。 我说我不能明白这事儿。我说他们那 Hope 也来了，他是我的前妻，他跑过来，他没有说我的丈夫，他说我宝贵的弟兄。那他拥抱我时，有另一个拥抱过我的女儿站在那里，然后 Hope 拥抱这个女人。每个人，那我心想，哦，这一定是不一样的事，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什么事？我心想，哦，难道我还要再回到那个衰老的身体里去吗？我在那里四处看看，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上去很好。我说我不明白这事，但 Hope 看起来好像是一位，像是个嘉宾。那除了像是位嘉宾，他没有什么不同。那然后我听到那个在房间里对我说话的声音，那声音说，这就是你所传讲的圣灵，这就是完全的爱。如果没有完全的爱，谁也进不了这里。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确信，必须有完全的爱才能进入那里。那里没有嫉妒，那里没有疲倦，那里没有死亡，疾病不能进到那里，朽坏再也不能使你衰老。他们不再哭泣，那里只有一个喜乐。哦，我宝贵的弟兄，他们领我上去，让我坐在一个又大又高的地方。我心想，我不是在做梦。我回头看见我的身体躺在那边的床上，他们让我坐在那里。我说，哦，我不应该坐在这里。这是从两边上来的青春焕发的男男女女，他们呼喊着。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她呼喊说，哦，我宝贵的弟兄，哦，我们真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说我不明白这事。然后那个从上头对我说话的声音说，你知道在圣经上记着说，先知要与他们的民聚集在一起。我说是的，我记得经上是那么说的。那声音说，这就是你将要与你的民聚集的时刻。我说那么他们是真实的，我能摸到他们了。哦，是的。我说但是我这里有上百万人，伯拉罕家族没有那么多人。那声音说，他们不是伯拉罕家族的人，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人，他们是你已经引领归主的人。又说，其中一些你认为那么美丽的妇人，当你领他们信主时，他们已经90多岁了。难怪他们呼喊说，我们宝贵的弟兄啊。他们都立刻呼喊着说，倘若你没有领我们信主，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我四处看看，我心想，哦，我不明白这事。我说，哦，耶稣在哪里呢？我太想见他了。他们说他在更高一点的地方，就在那上面。他们说有一天他要到你这里来，你受差遣作为一个领导者，神就要来。当他来时，他首先要按照你所教导人的评断你，来评断他们能不能进去。我们要按照你的教导进去。我说，哦，我太高兴了。我说，难道保罗也必须这样接受评断吗？彼得也必须这样接受评断吗？是的。我说，那我传讲了他们所传讲的每一句话，我从未偏离他们的教导。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我也是。他们教导圣灵的洗，我也是。他们教导什么，我也教导什么。那些人呼喊着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与你一同回到地上。他们说耶稣要来，你要按照你传讲给我们的道接受评断。然后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蒙悦纳，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蒙悦纳。他们说，然后你会把我们当作你事工的战利品献给主，你会引导我们到他那里， 我们都要一起回到地上，永远活着。我说我现在一定要回去吗？是的，但继续努力。我看着我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还有数不尽的人群朝我跑来，等待着拥抱我。他们呼喊到我们宝贵的弟兄，就在那时有声音说，凡你所爱的，还有凡爱你的，神都赐给你了。我看到我的那只老狗走过来了，我的马也走过来了，把它的头放在我的肩头上叫着，那声音说，凡你所爱的和凡爱你的，神都已经借着你的事工把他们交到了你的手中。我感到自己离开了那个美丽的地方。我四处看看，我说，亲爱的，你醒了吗？他还在睡。我心想，我说，神啊，帮助我，主啊，让我永远不妥协一个字儿，让我完全持守在那道上去传讲他。我不在乎来了什么或走了什么，别人讲什么，有多少个扫罗或其士的儿子兴起来，多少这个多少那个或别的什么，主啊，让我朝着那地方努力的前进。一切对死亡的惧怕，我记得上午说这事，圣经就摆在我面前。我有一个四岁的小儿子要抚养，我有一个九岁大的女儿和十几岁的女儿。我为此很感激，他们已经转到主的道上了。神的让我活着，按照神的诫命把他们养大。在那上面，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我呼喊。九十多岁的妇人和男人以及各种人，他们说，倘若你没有去引我们信主，我们就不会在这里。神呐，让我努力征战，但如果我要死了，我也不惧怕，那是一种喜乐，从这个败坏和羞辱的地方进到那里是件很愉快很快乐的事。如果我能去到远方，去到1000亿英里高，把那个完全的爱当做一个四方块，每朝这里走一步就会变窄一点，一直来到现在的我们，那我们的身体就不过是个会朽坏的败坏的影子。我们能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什么地方，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吼吼吼，我宝贵的朋友，我所亲爱的，我在福音上的爱人，我为神所生的孩子，听你们牧师的话，我希望能用某种方式向你们解释它，但我没有这样的词汇，我找不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但这最后一口气呼出之后，就是最荣耀的事，是你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办法解释它，没有办法，我实在解释不了。但无论你们做什么，朋友们，放下别的一切，直到你得到完全的爱，要到达那个地步，就是你能爱每个人，每个敌人，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只一次去到那里，就是我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我永远永远不是先前的同一个伯拉罕弟兄了。无论是飞机颠簸还是闪电划过，无论是特工用枪对着我还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关系了。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征战，尽我所能的向普天下的人传讲福音，劝他们去那美丽的土地。这可能很困难，他可能需要花费许多的力气，我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从身体上讲，根据我前几天的体检，医生说你还有25年强壮美好的生活，你很结实，那对我有帮助，但这个还不是，这不是， 而是在这里的这个东西，这朽坏的身体要穿上的不朽坏的身体，这必死的身体要穿上的不死的身体。祭司的儿子可能会兴起，他们所做的一切好事，我没有任何的话要反对他。周济穷人与奉献爱心，那你们记得，那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也必说预言。那么许多人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就像天使长一样传讲神的道，但那仍然不是神的旨意。神必须是他们的王。弟兄姐妹，你们要让圣灵来引导你们，让我们低头。我因思乡而忧郁，我想要见到耶稣。我喜欢听那悦耳的岗铃鸣响，它必照亮我的道路，驱散一切的惧怕。主啊，让我们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主啊，让我透过悲伤与惧怕的帷幕观看。让我观看那明媚灿烂的天空，他必给我的信心加添力量，驱散一切的惧怕。主啊，让他们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主啊，我确信，如果今天上午这个小教会能够透过那帷幕观看，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病的，永远不可能有，没有一种疾病，只有完全。在这里与那里之间，从老年到年轻，从时间到永恒，从疲乏的明天和忧伤的昨天，到永远完美的永恒，只隔这一口气。神啊，我祈求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如果这里有人他们在爱的道上还不认识你，父啊，真的，如果没有那种爱，没有重生的话，谁也不能进入到圣洁的地方。圣灵，神就是爱，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不管我们是否有移山的信心，我们是否行大事，但若没有爱，我们就不能爬上那伟大的阶梯。但有了爱，他就会把我们提上去，脱离属地的思虑。父啊，我祈求你祝福这里的人们，愿每个今天上午听到我传讲这真理的人，主啊，你是我的见证。就像年迈的撒母耳说，我奉主的名告诉他们的任何事，不都是真的吗？他们是评断的人。主啊，我现在告诉他们，你把我带到了那片土地，你知道那是真的。现在父啊，如果这里还有不认识你的，愿现在就是他们能说，主啊，把你的旨意放在我里面的时刻。父啊，求你应允。现在当你们低头时，你们愿意举手说，伯堂弟兄，请为我祷告，神就会在我里面吗？那你们为什么不在你们各自的位置上？ 怀着真正甜美的心对天父说，神啊，今天我抛弃在我心里一切世上的事，我抛弃一切来爱你，尽我一生的来服侍你，我愿意从今以后在你圣经的每一句经文上来跟随你。如果你们还没有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主啊，我愿意，若是我还没有领受圣灵，当你们领受了圣灵，你们会知道的，他一定会赐给你们，他一定把你们所需要的确据和爱赐给你们。那你们可能有一些感觉，比如你们可能叫喊或者说方言，那这没有什么，但如果神的爱不在那里，你相信我，你说，主啊，请把你圣灵的感动放在我的心里，我的魂里，让我可以爱，可以尊敬，可以敬畏。今天让神的爱进到我心里，在最后一口气离开我时，这爱能带我去到那片土地上。在我们祷告时，你们现在也自己祷告，你们以自己的方式祷告，求神为你做那事。我爱你们，我爱你们。那你们这些坐在这里的头发都白了的宝贵弟兄，要努力工作抚养孩子，你们可怜的老妈妈眼泪从他们的眼里涌出来，让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亲爱的姐妹，在另外一边不是这样的。我相信那绝对就在一个地方，它只是我们生存的空间，我们现在生存的只是一个腐败的空间。愿你的旨意在我里面，主要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一起祷告时，你们也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道和圣灵的根基上敬畏你，我们很高兴，我们知道我们的出生来自哪里，我们很高兴，我们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那是从神生的。父啊，我们今天祈求这些人现在祈求赦免的恩典，主啊，愿你的灵做这工作。我没有办法做这事，我只是一个人，是祭司的另一个儿子，但是我们需要你，需要圣灵。神啊，让我像撒母耳，一个传讲真理之道的人。你已经如此印证了这道，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对你真实，你就必继续印证。父啊，愿他们现在都领受永恒的生命，愿这一天永不离开他们。当他们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刻，愿这些话，我刚刚对他们说的话，成为事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个必死的人，看着我们的手表，想着我们的午餐，明天的工作，生活的思虑劳苦，到那时这些就都不存在了，那些都要消失了，在那里没有思虑，只有一个永恒的大喜乐。父啊，赐给他们每个人那种生命。愿父啊，我祈求你这事，愿今天上午在这里听到我说这异象的每一个人，愿我在另一边与他们每一位相遇。虽然这里可能有不同意我的男人或者女人，但是父啊，永远不要让那东西挡在我们的路上。愿我们在那边与他们相会，他们也奔跑过来，我们彼此互相抓住对方，呼喊着说我们宝贵的弟兄。主要愿每一个人都出现在那里，凡我所爱的人和凡爱我的人，主啊，我祈求他们都会在那里，我爱他们大家。 父啊，让他们显现出来。我现在把永恒的生命呈给他们，愿他们尽他们的本分去接受它，因为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为病人祷告。我看到在这里有个生病的小女孩，那还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士。那我最宝贵的弟兄姐妹们，请不要误会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神呢，当我死了，让我回到那里去。只要让我回到那里去，那就是我想要在的地方，不管他是在哪里。我不是试图做一个被提到第三层天的保罗，我不是说那个事儿。我相信神只是要鼓励我，要给我一些东西来推动我新出现的事工。如果我在这里花一分钟念一个东西，你们不会介意吧？行吗？以下是巴拿罕弟兄在引述一篇文章，在一个国家的主要杂志中，那讲到了葛佩里。葛佩里博士访问伊斯兰教国家，这篇文章刊登在1960年2月15日的南非时报的头版。文章的作者是个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他认为既然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神迹就应该伴随着基督福音的传讲。我们现在引述他所说的，这是基督给他信徒的应许。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但教会曾经做过那些事工来彰显基督在圣经里的属性吗？今天还能行吗？有哪一个著名的教会能行基督所行的一半的神迹呢？更不用说更大的了。你作为一位有名望的基督教的倡导者，能使死人恢复生命吗？你能在海面上行走吗？你能医治病人，使瞎子得见吗？伊斯兰教徒不正是根据上面所列出的错误提出质疑吗？基督所说过的这些东西在你们的信仰中有吗？大部分有关穆斯林的文章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那他们不信这位穆斯林所说的，但他是对的。不过他们也必须要回答这一点。伯拉弟兄继续引述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给那些读圣经并了解可兰经的人一个最好的答案。可兰经经不起比较，宣称伊斯兰教是优秀的并超过了基督教，这纯粹是夸张的想象。是念夸张吧。但不管怎么样，这位作者触及了有关属于教会的神迹这一要害。但是我们在这里再次怀疑作者的诚实，因为谁能指出并质疑威廉·伯拉汉牧师在南非的穆斯林信徒面前所行的神迹呢？威廉·伯拉汉在南非的德班以及全世界的施工下，有一万个穆斯林接受了基督做救主，还有 T.L. Osborne 在东非行的神迹。当然我们100%的支持葛佩里。我们谈到这问题是没有意义，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但即使是这样，他却说我是狂热分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要在他们的报纸上见证，无论如何神的确做了那些事。今天的神与过去的神是一样的。你可能认为他们不相信这些事，他们没有看见这些事，这些事并没有隐藏，他不是行在角落里。成千上万坐在那里的人观看了那些事发生。当人们看到那个残废的男孩来到那里，圣灵说出他生活中的事情以及所发生的事，看到一万名穆斯林全身匍匐在地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有 T.L. 奥斯本等等，他们仍然喂养羊群食物。我想奥斯本弟兄并没有到穆斯林中间去，他们宣称他们是那么突出，但我们仍然有一位神，他能拯救羊群脱离狮子，他能拯救羊群脱离熊。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并承认那是神所行的。他们不信今天还有神迹，他们拒绝这些，并说所有的神迹的日子都过去了。那穆斯林说，是吗？那么整本圣经都过去了，你们都错了。你们在敬拜一个人，一个死了的人，他名叫耶稣，他许多年前死了，根本就没有他复活这回事。但他们无法否认在德班的聚会耶稣站在那里行他过去所行的同样的事，向他们证明。现在甚至连宗派也得回来，那个写信告诉我，要我收回对圣经教导的同一个人，正是他在这篇报纸上写下了上面的内容。不管怎么样，神会使他们赞美他的。是的，不管怎么样，神会使他们赞美他。我们有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坐在这里，是你的孩子吗，姐妹？她得了什么病？夫人，脑出血。不，他们是把他弟兄与患病孩子的母亲谈话，四年了。哦，他是从马岭沟或什么地方来的吗？啊，皮奥利亚。你这个女儿，夫人，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救这女孩，那就是神，你知道的。哦，我对此太高兴了。那位弟兄，你已经下去为他祷告了吗？自从那位弟兄下去为他祷告以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好了。仍然有知道羊群食物的牧人。坐在那边椅子上的亲爱的姐妹，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癌症。好的，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那就在这里，那这里有多少人的癌症得了医治，请举起手来。姐妹乔治，神是医治者，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如果我告诉你我能下去医治那个女孩的脑出血使得痊愈，那我肯定是在告诉你错误的东西，或者我说我能使癌症离开这个女人。但我知道一件事，有一天有熊、癌症、肿瘤、瞎眼甚至死亡抓住了神的一些羊，我就带着神的大能下去打死了那些东西，把羊领回来。是的，今天我们往前走，不是带着任何伟大的什么什么，我是带着祷告的小弹弓前进，这一定能把它带回来。姐妹你相信这点是吗？姐妹你也相信是吗？现在你们有多少人全心相信？现在当我开始祷告时，请你们低头。伯特汉弟兄离开讲台为病人祷告。亲爱的父啊，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她躺在这里，若不是你帮助她，她就不能行走也不能翻身。仇敌已经抓住了她，医生已经拿她没办法了。仇敌把她拉到了一个地方，医生都不能做什么了。 但是主啊，他没有超出你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他就在你可以为他按手的地方，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我按手在这个年轻的女子身上，谴责这个脑出血，奉耶稣基督的名，使得重新恢复正常，他必为神的荣耀而活。愿他得痊愈，像其他人一样走进走出。赞美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成就。他的头发像白雪一样，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出现在我所看见的那片土地上，不再衰老，只有年轻。可是他亲爱的家人坐在这里哭泣，他们爱他。一个极大的仇敌抓住了他，把他拉出了医生能力所及的范围，是个可怕的癌症的狮子。神啊，我来追他，我来带他回家。奉看不见的基督之名，我是他的一个使者。我打死的狮子，用癌症离开他，愿他得痊愈。为了神的尊贵与荣耀，再活许多年。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天上的父，不是穿着巨大的盔甲，不是带着发光的枪矛，不是什么演讲之人的言语和词汇，而是带着普普通通的信心的小甩石器。我来追寻这个灵魂和身体。癌症的仇敌抓住了他，把他拉到了医生都帮不了的地方。但是主啊，我今天上午站出来，要领他回到绿荫的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奉耶稣得胜的名，我是他有可靠信心的使者。我相信他必被这祷告的大能领回来。愿事情如此成就。伯纳弟兄跟某些人说话，然后又回到了讲台上。伯纳弟兄跟那位弟兄说话，我相信马上就有一个洗礼的侍奉，是吗？那位弟兄说，是的，有两个传道人带着他们的会众来受洗，请你们抬头一下好吗？牧师刚刚告诉我，这些病人病得非常的重，那他们会好的，不，没事的。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在他们洗礼之后再继续。他们今早有一个洗礼的侍奉，那有些人要回去，那我们今晚还有聚会。那这里是否有人今晚不能来？那今晚不能在这里，那让我们现在为你献上祷告。那你们现在，你们愿意今晚再来吗？那你们今晚不能来的，那我今晚有很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给祷告队伍。现在他们要为这些人施洗。哦，是的，弟兄，那非常感谢你，我等会儿再读好吗？谢谢你。现在，那如果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那我们就要 进行洗礼的释放。那我知道你们想要看那些希望今早受洗的人。那好的，那你们女士来这里换衣服，男士到那边换衣服。那然后当我为这些病人祷告时，你们可以做好洗礼的准备。那么那今晚我一进来就要安排一个祷告队伍。那我们今晚要开始讲以弗所书第一章。那如果你们没有教会可去，那我们非常高兴你们来这里。但是如果你们有自己的牧师和教会，那你们就去参加你们所支持的宝贵的教会。那如果你们要回去，那在这时候要离开，那神祝福你们。在你们可能的时候，请再来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很高兴你们来。你们就在这里待到吗？那你们其他的人请你们低头，那我们要祷告。父啊，今天我为这牧人的小甩石器感谢你。这祷告将狮子打趴下，把小羊羔从他口里夺了出来，带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我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主啊，我祈求你也把他安全的带进来，愿他的高血压和他身体的患难停止。主啊，我去追寻他，领他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成就。阿们。神祝福那弟兄。我下去看到另一个瞎眼的小男孩，那我想说另外一件事。那我病得很厉害，那在呕吐。那我心想，那我如果可能，我不想你们漏掉这点。我心想，神的，如果有人能来为我祷告，那我什么都可以给他。我妻子可能会说 Bill， 这里有个老人家要来见你。然后来了一位秃顶的老人，他满脸都是灰白的胡子。那他可能走进来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是。他说我叫西门。那他按手在我身上看了我一会儿说，伯拉罕弟兄，你是个信徒是吧？是的，这病一定会痊愈的。圣经中的西门彼得，要是这样，那我该有多么感激。他不需要说很多，只是按手在我身上病就好了。后来我想到，借着神的帮助和恩典，如果我能去到他们那里，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同样的事。我想主啊，让我尽我所能到每个人那里去。那让我知道，我想如果西门或是保罗，他们一些人进来说你是伯拉罕弟兄，是的，他们就按手在我身上看着我说，没事了伯拉罕弟兄，就出去了，那我就会好的，我一定会好的，肯定的。我说老兄，我肯定当时就会鼓起勇气来，我说我一定会好的。是的先生，今天有人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我来这里要做的事儿。按手在你们身上祈求神。那姐妹，我想去到这个男孩那里。那这个瞎眼的小男孩，姐妹，他瞎了多久了？生下来就瞎了。嘿小家伙，哦，你是不是仁慈的神，医生治不了他。这个小男孩一出生，他生来就瞎了。他是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仇敌在这小家伙出生之前就抓住了他，把他拉出了医生能力所及的范围。但是主啊，今天上午我来追寻他， 这简单的祷告的水石器。真的，请让我领他回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迎战仇敌魔鬼，我为神认领这男孩，我为神认领他的势力，把撒旦从他身上夺去的势力还给他，愿他得到势力，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一定会的，愿这事成就。现在亲爱的姊妹，那你不要有丝毫的怀疑，因为这个小男孩就要好了，我要你带他回到这教会，向人们展示他能看见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的势力赐给他。亲爱的主耶稣，这个小孩子我们已经为他献上了很多的祷告，但是今天上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前来，我带着你所给我的小水石器，主啊，你已经用它帮助了我，靠着你的大能从死亡的口里夺回来，在医生已经宣布了死亡以后躺在那里僵硬冰冷，但你又叫死人活了过来，我奉耶稣的基督的名追赶着仇敌，要带他重新恢复良好的健康，求你应允，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做的。磁带有空白，听不清楚。你要代祷吗？你是个信徒吗？主要我把他带到这小弹弓的射程范围内，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仇敌离开他，永不再回来。阿们。这同样的小弹弓要出去寻找那颗心，寻找你的女儿。亲爱的天父，我使用你给我的小弹弓追赶仇敌，因为你说过，若是你让人们相信并且真诚，当你祷告时，那现在去吧，因为我把他所求的给他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成就。阿们。好的姐妹，那神经紧张就超出了医生的能力所及，医生可以给你一些药来使你安静，但事后会让你更糟。那现在注意，我们今天上午出来追赶他，我们出来把他领回来。主耶稣，我磁带空白，在我祷告的弹弓里有五颗小石子 FAITH 信心，我把我的姐妹带出神经焦躁的混乱，我带她回到平安中。 在绿荫的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这么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位姐妹跟布拉迪兄说话。父神的这个小女孩，我们很高兴，这不是肌肉萎缩症，但不管是什么，她仍在你的能力所集中。主要我带着这信心的小弹弓出来，我尽我所有的力量把这石子甩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击中目标，愿我们的小姐妹痊愈。我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一个姐妹跟布拉丁说话。这个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小孩子，她想要在另一边与这个小孩子相会，在我刚才所讲的那个荣耀的土地上，他们母亲无法活下去来抚养这个小孩子了。若没有你的帮助，这个小孩子也不能活很久。但是我带着这弹弓出来，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向仇敌甩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石子向仇敌甩去。为了神荣耀的缘故，他们一定会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姐妹跟布拉弟兄说话。哦，这太好了，我很高兴，因为这施工是一个伟大的施工，把人们指向我们的天父。撒旦已经把这个母亲拉出了医生能力所及的范围，医生只能那样开出一个药方，主啊，那只会不断的折磨他，只会让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当他服用了药之后，他更糟了。但是我带着装有石子的信心的甩石器，直接的瞄准了，对准了靶子，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我把这神经紧张从他身上除去。亲爱的神，乔治弟兄不久前躺在那边就要死了，看看信心为他成就了何等的事。主啊，现在他得了风湿病，他晓得医生可以给他一些能减轻疼痛的可体松或别的什么，但却不能把疾病除去。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祷告瞄准，愿他回家得到痊愈。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弟兄。啊，亲爱的姐妹你好，一个姐妹跟布拉丁说话。哦天哪，哦他聋了，你能听到吗？靠人已经没有办法了。你是个相信主耶稣的信徒吗？姐妹说阿们。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站在那边，到时你将会永远年轻了。我知道你现在要为神的荣耀而活，回到 姐妹说，不，我为我的儿子感到很伤心。你的儿子，他走了已经有两年了，你能找到他吗？姊妹说，他去到了神的手里。哦，他去世了。哦，他走过了死亡的幽谷。哦，是吗？我很受了刺激，是的，我伤心死了。我觉得要是神的旨意，我希望他能让我也去，在他里面没有忧伤。亲爱的姊妹，我希望你能去到让你幸福的地方。他听到今早的这个意象了吗？那你告诉他，那他要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在你呼出最后一口气后，那个宝贵的孩子就在那儿等着你，你将会像他一样年轻。姐妹说，我不想待在这儿了，如果是神的旨意，我想去到他那里。亲爱的天父，生命的赛跑已经跑了，没有剩下多少了。他宝贵的儿子刚刚到了河的彼岸，要是他能回头的话，他会说没有几天了。这个姐妹正在等候那只船，主啊，这船会带她穿过云雾去到那荣耀之地。父啊，求你祝福她，安慰她的心，愿她过了河之后看到那伟大的联合。